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另一个属灵的武器，神赐给神儿女另一个属灵的武器。那我上次曾经分享了圣餐一个其中的一个属灵武器是圣餐。那么另外一个属灵武器是什么呢？我们来在圣经中来找答案。好，我们先来看申命记七章13到15节。旧约呢，我们先来看旧约。在旧约中呢，神常常借着三样东西来祝福神的儿女。我们来看这三样东西是什么。Cassie 姐妹能帮我们念一下？
好的，申命记七章13到15节。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你必蒙福胜过万民，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他不加在你身上，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
谢谢。我们在旧约中常常会看到神借着什么来祝福呢？就是这里面讲到赐福，神要赐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和羊羔。当神赐福，你会发现圣经中常常出现这三样东西是连续出现啊，叫五谷新酒和油。每当一个地方出现这三样东西的时候，祝福就会降在这里，神就把祝福降在这里。所以你看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当神赐福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你必蒙福胜过万民。当五谷新酒和油出现的时候，你就要蒙福胜过万民。下面讲到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牲畜也没有不能生养的，你们的身体会是健康的这个会是蒙福的，而且呢牲畜也蒙福，这代表着你们的财物会蒙福。接下来呢，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疾病没有办法沾染你，你会享受健康。而且呢，一切的疾病呢，会加在什么样身上呢？就是恨你的人身上。一切的疾病不会加在你的身上，会加在恨你的神身上。这是一个什么祝福呢？这是一个保护。神会保护你，不会被恶人所欺凌。恨你的人，欺压你的人，这个咒诅会反弹到他们的身上。好，我们再看下一节经文。
申命记11章14到15节。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
谢谢。你看到这里面又在讲说神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接下来会出现什么呢？使你们吃得饱足并且呢田野为你们的牲畜长草，你们就会在这个财物上蒙福，你们的牲畜上蒙福你们的身体也会得饱足得健康，你们会来享受这个生活你们的财物是丰富，被丰富供应的。所以我们看到旧约常常是五谷新酒和油常常连续出现在一起， 当这三样东西同时出现的时候，神就会赐下祝福在他的子民身上。那么同时，当魔鬼要毁坏神的儿女的时候，当魔鬼要攻击神儿女的时候，他也首先要来毁坏这三样东西。好，我们来看《申命记》28章38到41节。你们种的多却收的少，因为庄稼必被蝗虫吃掉。你看到这里吗？这里毁坏，撒旦在毁坏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庄稼，庄稼就是五谷，庄稼要被蝗虫吃掉啊！你们栽种修剪葡萄园，却吃不到葡萄，也喝不到葡萄酒，因为葡萄必被虫子吃掉。所以这里讲到什么呢？是新酒，讲到的是葡萄酒，因为以色列人喝的是葡萄酒，所以呢，葡萄被虫子吃掉了。接下来，你们境内长满橄榄树，却没有橄榄油抹身，因为橄榄必未成熟，必未熟先落。橄榄，这里讲到橄榄，它需要成熟以后才能榨出橄榄油，但是橄榄呢，它还没有成熟就落了，就落地了。接下来发生什么呢？41节讲到，你们生儿育女，却留不住一个，因为他们必被掳走。所以这里面讲到撒旦对神儿女的攻击，首先是要来攻击这三样东西，就是五谷、新酒和油。那么这个庄稼呢，就被蝗虫吃掉了，葡萄呢被虫子吃掉了，那么榨橄榄油的这个橄榄呢，它还没有熟就落在地上了。那接下来当神的子民缺乏这三样东西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呢？就是你们的儿女留不住一个，虽然我们生养了儿女，但是却留不在我们身边，他们被掳走了。被什么掳走呢？被一些引证掳走，被手机、被游戏掳走，被一些这个毒品、酒精掳走，也有可能会被一些不好的朋友掳走。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缺乏这三样东西的时候，我们的家庭会受到极大的冲击和破坏。那么我们讲到这三样东西，它代表了在新约它代表什么呢？旧约所讲到的五谷、新酒和油，它代表了什么呢？五谷它代表了就是圣餐的饼，也就是它代表了耶稣基督的身体。那新酒就是葡萄酒，它代表了圣餐的这个葡萄汁，代表了耶稣基督的宝血。那油呢？油就是以色列人所用的橄榄油，然后被称为圣膏油。那么圣膏油为什么叫圣膏油呢？就是圣表示分别为圣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谈到的两个神所赐给儿女的两个属灵的武器，一个是圣餐，另外一个叫圣膏油。那怎么样我们可以把这个普通的橄榄油变成圣膏油呢？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橄榄油装在一个小瓶子里，然后你回家去为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个橄榄油要分别为圣，成为圣膏油。那它就是圣膏油。圣膏油呢，我们就可以来这个抹油祷告啊。那膏油它代表了什么呢？膏油在这里代表了圣灵，也就是说，圣灵要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释放在每一个神的儿女的身上。好，那我们来看下面一个图片。 这个是橄榄树的图片。橄榄树呢，在当时以色列盛产橄榄树，到今天也是啊。这个橄榄树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里面是空心儿的。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里面需要被填满，我们的里面是空的，需要被填满，需要被谁来填满？需要被神来填满。如果我们不被神填满的话，啊，好像不信主的人，他们努力的用，试图用这个物质世界的东西来填满内心，比如说用金钱，用名利，用荣誉地位去填满啊，或者去达到，试图去达到一个目标去填满他的心，但是他仍然不能获得真正的满足，仍然不能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我们唯独被神填满的时候，我们的心被神来充满的时候，我们才能感受到真正的基督里的平安和喜乐。所以就算今天我们信了主，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目光注视在神的身上，不去定睛神，我们照样里面还是会感觉到空虚。但是当我们去仰望神的时候，你的心里会充满激情，你的思想会变得非常的积极，因为圣灵会如火来挑望你，使你充满活力。所以今天要让神来充满我们的心，让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好，下面我们来看图片。这个是青橄榄果，橄榄油是从青橄榄果榨出来的。这个橄榄果呢，不是说你拿在手里挤，用力一挤它就能出油的。相反啊，这个橄榄油需要一个极大的力量去，极大的力量去压榨这个青橄榄果，它才能出油。而且这个橄榄果它没有办法直接吃，因为它的味道非常的苦涩。但是当它被用极大的力量去压榨的时候，同时这个苦涩的味道就被除去了，反而可以流出橄榄油，是非常的馨香的。同样，耶稣基督就像这个橄榄果一样啊，他被为我们全世界的人来担负了所有的罪恶，承担了所有的罪恶，然后来面对神的审判，承受天父一切的审判，天父的烈怒和审判一笔一画的都落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不仅仅是在十字架上承受了鞭打，而且他承受了羞辱，他被吐唾沫在身上，他被头扎了荆棘的冠冕，用荆棘扎他的头，甚至天父在那一刻离弃了他。他承受了一个极大的审判，一个极大的压榨，就像这个橄榄果一样。那么当时在犹太人他们压榨橄榄油是用一个巨大的石磨，用一个巨大的石磨来压橄榄果，所以它需要承受一个极重的重量，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磨石来压榨橄榄的。耶稣基督他就像这个橄榄果一样，他就是那个苦涩的橄榄果，他替我们承担了我们应该承担的审判，他背负了我们的罪恶，他承担了一切的羞辱、刑罚和折磨。最终当他经历了极大的痛苦和压榨之后，他流出了馨香的橄榄油来治愈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明白，膏油 我们要借着膏油看到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的工作。当我们明白这个启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领受到神超自然的健康、健全和丰盛。那么我们讲到圣餐和膏油，圣餐的饼，他们都这三样东西有一个同样的特点。圣餐的饼是这个大麦和小麦碾碎，被碾碎成面粉，然后揉搓成面团，然后再放在火上烤成饼。这表示着耶稣他的身体代替我们受击打，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那葡萄酒呢，是由葡萄酿制的，就是葡萄采摘下来后呢，它要被踩踏，要被压碎，然后发酵成为酒。所以呢，这个圣餐饼和圣餐葡萄汁和橄榄油都代表了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救赎的工作。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五谷和新酒必须在前面，他们有一个顺序的问题，就是圣餐要在前面，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要在前面，耶稣基督升天复活升天在前面，之后五旬节的圣灵随之降下在门徒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完成的工作必须要在前面，随之而来的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不是先有油，而是先有五谷和新酒。那么当我们去抹油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要首先来宣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耶稣为我们的罪所承受的审判，宣告耶稣的救赎之功。那么在旧约里呢，这个橄榄油它有三种用途。橄榄呢，它第一次被压榨出油呢，它是被用于犹太圣殿的这个点灯用的。这个叫初级橄榄油啊，初级压榨的橄榄油叫特级橄榄油。那我们今天在超市也可以买到这种，这属于最好的橄榄油，叫 extra virgin。这种油它当它被点亮的时候，它会发出馨香之气，而且没有烟。那么这预表着什么呢？这预表着耶稣他第一次被压榨是在克西马尼园里，在那里被捕，他是在黑夜中被捕的，所以他是在黑暗中被压榨的。好，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2章53节。
路加福音22章53节，我天天同你们在店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
谢谢。这个克西马尼园的意思，克西马尼原文的含义叫榨油机，也就是说耶稣进入了榨油机，第一次被压榨，耶稣成为黑暗中的光芒。所以这第一次的这个压榨就成为这个用于圣殿点灯。我们看下一个图片。第一次的压榨的油是最新鲜的油，叫特级初榨橄榄油啊，这是非常新鲜的油，是最珍贵的油，所以它要被用作圣殿的点灯。这代表什么呢？代表着耶稣的光让我们看到我们神要让我们看见的。就好像撒母耳，当撒母耳拿着油 去告大卫的时候，在别人的眼中，大卫不过是一个十七八岁的牧童，但是在神的眼中，他是以色列的国王。当撒母耳拿着油去告大卫的时候，他看到了，他也看到了，大卫将成为以色列的国王。所以今天这个油要让我们看到属灵世界我们可以看到的，让看到神眼中所能看到的。今天在人的眼中，在周围人的眼中，你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在神的眼中，你是神国的精兵，你是神国的将领，你的祷告是带着能力的，你的话语是带着权柄的，你有能力可以带领，可以帮助病人脱离疾病，你可以扶助忧郁症的人来走出忧郁，来重新获得喜乐。阿们。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双眼睛，一双是你的肉眼，一双是信心的眼睛。信心就是眼睛，你的肉眼平常会去看什么？看这个世界，看环境。你的肉眼常常让你定睛在你的问题上面，定睛在你的缺乏上面，定睛在你的软弱和别人的软弱上面。你越用你的肉眼看，你就越忧虑，你就会越焦急，你就越来越没有信心，你就越失去安全感。所以今天我们要启动信心的眼睛来看，你要明白你用什么眼睛去看非常重要，因为这影响到你如何度过每一天。你会以不同的生活方式度过你的每一天，你会以一个不同的心态去度过每一天。所以呢，在我们读圣经前，你可以先为自己抹油祷告，祷告主啊，请你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打开我信心的眼睛，让我可以得到更多的启示和真理，让我得到更多的亮光，在神的话语中我可以看到耶稣，可以明白真理，因为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这个膏油它可以来释放启示，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肉眼所不能看到的东西，可以看到这个属灵世界的真实，可以看到神想让你看到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一章三节，
以弗所书一章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谢谢。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哈，他在天上曾赐给我，这句话的原文是完成式，就是已经赐给我们了，神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了。天国的这个属灵世界一切的祝福恩典福分已经加给你了。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焦虑，之所以会抱怨，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丰富的恩典。我们常常定睛在自己的缺乏，定在我们的问题上面，所以我们就会失去喜乐。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来看到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丰富的恩典，不要再去看你今天你的面临的问题，你要看到神必定会带你走出这个问题，神必定与你同在，带领你一起来度过难关，神要来让你经历神的荣耀。所以今天你要看到，不要再去看到哎呀，今天我的情况有多么的糟，而是你要想到，你要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当他说成了的时候，你所需要的一切的资源，一切人生的答案，他都已经为你预备好了。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二次，下面我们来讲第二次橄榄被压榨。大 橄榄第二次被压榨出油的时候，它在旧约它是被用于医疗领域，也就是用于给病人的消炎和这个消毒。这个预表什么呢？预表着耶稣从克西马尼园出来以后，在十字架他受鞭打。好，我们来读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53:5，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谢谢。就是第二次的橄榄被压榨成油，表示耶稣第二次的被压榨，在十字架上他被鞭打，因着他受到39鞭的鞭伤，他被打得体无完肤，残缺不全。他所以呢，他就因他受被压碎，所以他流出的这个油带下的是给我们的医治，为了是使我们得健全。所以因着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鞭伤，他为我们换来了医治的祝福和恩典。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新约，这个新约讲到哈，关于这个油，关于抹油祷告，在雅各书5:
雅各书5:14-15，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谢谢。这里讲到的是初代教会啊，教会的长老，长老指什么呢？就是指教会的领袖、同工、牧师、小组组长。当时呢，初代教会他们就是这个教会的领袖，他们就拿着油，圣膏油，然后为信徒们这个抹油祷告，做抹油祷告。那么当他们抹油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医治他的不是这个油，不是这个橄榄油，而是橄榄油它所代表的真理，所释放的信心。当我们明白这个橄榄油所代表的真理的时候，就释放出信心，是这个信心医治了病人。所以并不是橄榄油有什么特异的功能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它的真理。如果你不明白这个真理，那就是成为这个就它不是一个迷信啊。所以当你明白真理，它就不是迷信，但是你不明白，它就成为一个宗教的仪式。那么这里讲到哈，当这个教会的领袖为病人抹油祷告的时候，主必使他康复，他若犯了罪也得到赦免啊，这就是我们看到膏油的大能。膏油，当我们使用膏油的时候，圣灵就开始动工，医治就开始发生。那么我们的教会现在也开始了一个医治事工，也是专门为有病的人来祷告。是在隔周的周3上午，这个时候呢，教会的领袖就会为病人来抹油祷告。那么有人会问，是不是只有领袖才能够为病人来抹油祷告呢？我们来看下面一个经文，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6:13，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
谢谢。这里面讲到的是谁呢？是耶稣的门徒。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差遣门徒去为病人抹油祷告，他吩咐门徒来用油抹在病人的身上，然后治好了他们。所以这些人呢，都是主所派遣的人。今天你也是神所差遣的人，所以你也 有拥有这个权柄，为自己抹油祷告，为病人来抹油祷告。那么我们通常是在哪里抹油呢？我们要在病人征得病人同意的情况下来为他们的患处抹油。当我们如果头疼就抹在疼的部位啊，胳膊手臂疼就抹在这个患处。那么这个当我们把油抹在患处的时候，代表了圣灵会赐下医治的能力进入到这个部位里。那么我们抹油祷告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就是姐妹给姐妹抹油祷告，弟兄给弟兄抹油祷告。这个如果仅有异性的话，那你就把油倒在他的手上，让他自己在患处抹油祷告啊，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那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先生他有一天晚上头疼，头很疼。那么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为他祷告，后来那天晚上又为他斥责，但是呢就一直没有好转。后来他就去睡觉，他就比较早的去睡觉了那天。当他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哎，我忘了我应该用给他抹油祷告。这个时候我就拿起这个膏油来，然后抹在他头上那个疼痛的部位为他抹油祷告。结果五分钟后他就感觉到头疼就明显的好转，好，恢复了80%。所以呢，就是在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要一定来操练抹油祷告。好，那我们再看哈，橄榄油，橄榄第三次被压榨出油啊，在旧约中，当橄榄第三次出油的时候，它被用作什么呢？用作肥皂，肥皂啊，是用于清洁。清洁的作用，这代表什么？代表着耶稣最后一次在十字架上被压榨，他流出宝血。好，希伯来书一章三节。
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他是神荣耀发出的，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谢谢。这里面讲到他洗净了人的罪，今天我们的罪被耶稣的宝血洁净了，也就是橄榄油它代表的含义，我们罪被洁净了，它有一个洁净的功能。所以我们要想到，当我们被抹油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的罪再一次被赦免了，我们是完全洁净的，我们是义人，因着耶稣他替我们流出宝血，所以今天我们成为公义的，我们成为圣洁的，我们拥有义人的身份。所以呢，这就是我再总结一遍，橄榄，我们通过橄榄被三次压榨出油的这个的用途。第一次它被压榨是特级橄榄油，它用于圣殿的点灯，也就是代表着耶稣在黑暗中被压榨，他成为黑暗中的光芒，他点亮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神想让我们看到的，让我们看到属灵世界，我们所真实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祝福，让我们看到这个属灵世界的真实，看到神的恩典和祝福啊。那么第二次的压榨，它是代表着用于医疗领域，那么代表着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鞭打，他带下了对我们身体的医治。那么橄榄的第三次被榨出油，被用于肥皂，就是洗净，有一个洗净洁净的功能，洁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那么除此之外呢， 在圣经中还提到了膏油的真理，在以赛亚书十章二十七节。
以赛亚书十章二十七节，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或作因膏油的缘故毁坏。
谢谢。这里面讲到亚述王，他代表了就是撒旦的权势。也就是说，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撒旦呢，他把重担压在我们的肩头，我们就好像一头牛，然后用轭呢套，用一个沉重的轭，撒旦用沉重的轭套在我们的脖子上面，然后我们被逼着去拉车，去到一个撒旦想去的地方，想把我们带到的地方。那么这个重担呢，就是指我们生活中常常感受到的忧虑、重担、恐惧，或者你的情绪常常被搅扰，你的喜乐常常被搅扰，你的平安常常会被失去，或者也指着一些引证，被引证来捆绑，越陷越深。那撒旦就是用这种重担，用这个轭来压在我们的肩头，让我们感觉到窒息，让我们感觉到生活非常的沉重，我们活在一种沉重的里面啊，甚至窒息，让我们感到身心疲惫。但是好消息是，这里讲到啊，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在这里面，它是一个翻译的问题，实际上原文应该是在括号里的，应该叫因膏油的缘故被毁坏，膏油的缘故被毁坏。也就是说，能够摧毁撒旦加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轭、这个捆绑的是什么呢？是膏油，是圣灵的能力。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要来使用膏油，拿起这个属灵武器，来断开这个邪恶势力捆绑在你身上、你生命中或者你孩子身上的这个邪恶的势力。这个恶呢，这里面讲到是被毁坏，毁坏什么含义呢？原文中的毁坏意思叫摧毁，摧毁，它不仅仅是破坏啊，破坏之后还有可能再修复，但是摧毁表示当圣灵的能力摧毁破坏之后，他没有再修复的能力了。圣灵是可以完全的断开这个捆绑，断开邪恶势力在你家中的搅扰，断开这个引证对你孩子的捆绑。所以呢，圣灵的能力它可以把你和你的孩子从忧郁的情绪中释放出来，从各种的引证中释放出来，从捆绑你的邪恶的势力中释放出来，并且能够完全的摧毁。那么下面我来分享一下我们教会 Cherry 姐妹的见证。Cherry 姐妹她现在已经搬到一个离开了温哥华，搬到很远的地方。她拥有一个，她经历了抹油祷告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就是其实是她的女儿的见证。她的女儿呢，从一岁多开始就出现了睡眠的问题。那通常一岁多的孩子呢，是在八九点钟就可以入睡的，但是他的女儿呢，每天晚上九点钟洗漱完毕上床，然后就无法入睡，妈妈就一直要哄啊、拍啊，各种方法，一直，但是这个孩子就不停的翻身，无法入睡，一直要到凌晨一点多才能入睡。所以你可以想象，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是非常的疲惫的。结果到了两岁， 这个孩子两岁的时候，两岁多的时候，这个孩子开始出现一个情绪的问题，就是非常的敏感易怒，情绪极其的不稳定，一点小事就开始尖叫，就开始哭闹啊，常常是，而且是在他们妈妈开车外出的时候，他就坐在这个 car seat 里尖叫哭闹啊，这个所以他妈妈无法集中在车上，是无法集中的开车，你可以想象到非常影响到这个司机的情绪的，他甚至觉得他就是好像要撞上去一样。结果到了三岁的时候他女儿的这种情况更加的严重啊，他情绪失控的更加严重，甚至常常的就是因一点小事就暴怒，然后就摔东西啊，妈妈也曾试过各样的方法去治疗或者改变他，但是都无济于事。在这一年他来到爱如千家他信主受洗然后把女儿的情况跟我们谈了一下，那我告诉他一个小女孩，一个孩子，她睡觉是一个正常的反应，是一个正常行为。如果她无法正常入睡的话，那一定是有邪灵的搅扰，是灵里的问题。但是孩子很小，她又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她就会用哭闹的方式。所以呢，我就把这个抹油祷告的真理告诉她，建议她每天晚上睡前为女儿抹油祷告。所以从第一天开始 ，Cherry 姐妹就开始为女儿抹油祷告啊！而且她告诉女儿：“你以前哭闹、搅扰啊，这个让妈妈伤心，其实不是你的错，是撒旦的错。撒旦就要来搅扰我们的家，不想让我们好好的生活。所以今天妈妈要来为你抹油祷告。虽然她的女儿才三岁多，但是她听懂了。”他点了点头，所以第一天，自从第一天他为女儿抹油祷告的时候，他就是变成了从四个小时变成了40分钟入睡啊！他妈妈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惊讶。然后之后的一个月，他是每天坚持为女儿抹油祷告，在他的额头画十字架啊，为他抹油祷告。神迹就是这么发生的。一个月后，他的女儿逐渐的，就是在这一个月的过程中，越来睡眠越来越快。一个月后完全恢复正常，就是躺在床上十几分钟以后就可以正常的入睡。然后他继续的为女儿祷告。半年后，他的女儿这种情绪易怒的情绪就完全得到了医治，在这半年的过程中完全得到了医治啊！所以到这个女孩四岁的时候，她就完全恢复，她的情绪是完全平稳的恢复了。今天她的女儿已经十岁了啊，她的女儿已经成长为一个非常的阳光、乐观、情绪稳定的孩子，一个非常积极善良的孩子。他感觉到这简直就是他的女儿出现了一个完全的就是出现了一个180度的改变，感觉都好像不敢相信是自己的孩子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因着这个抹油祷告的真理释放出信心的大能，圣灵的能力就降在这个小女孩的身上。耶稣已经为这个孩子承担了所有的咒诅，所以这个孩子他领受，他的母亲，他的全家都领受到了极大的祝福。我们把荣耀归给耶稣。所以呢，我们可以今天回家去开始，你就可以来操练抹油祷告。你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宗教的仪式，而是要明白它的真理。当你拿起油抹油祷告的时候，你要想到这个膏油的真理，它所代表的耶稣十字架的完工和圣灵带下的一个能力。那么 除此之外呢，旧约也多次记载用这个膏油呢来恩膏膏抹先知、祭司和君王，表示呢当他恩膏祭司的时候，表示分别为圣，就是恩膏君王的时候，表示把权柄赐给他，把能力赐给他，啊，把保护赐给他，然后把圣灵，恩膏先知的时候，是把神的感动，圣灵的感动赐给他。所以今天呢，这个我们在我们教会，在每一次的祷告会和营会中，啊，牧师都会为每一个人来抹油祷告，表示说你是被分别为圣的。从什么里面分别出来了呢？从黑暗里，从咒诅里，从恐惧焦虑的里面，从缺乏中被分别出来，被带入到基督的保护当中，被带入到基督的祝福当中。所以呢，当啊，这个我们被祷告抹油祷告的时候，就代表着这个你的祷告会带下能力，你口中的言语会带着权柄，神的保护会在你的身上，圣灵会在你身上动工，圣灵要来充满你。所以呢，与圣餐相比，这个膏油呢，它更方便携带，更方便你外出的时候，你就可以随便，你就可以随身的来携带一小瓶膏油啊。当你在外面出现了任何的状况，你要来抹油祷告；当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来抹油祷告；当你的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来抹油祷告；当你遇到什么危急的状况的时候，你来抹油祷告。这个膏油可以运用在你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当中，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来明白真理，要明白膏油所带出的真理。今天当你明白真理，就不是不要把它当作迷信啊，因为也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宗教仪式，而是你要借着这个膏油的真理去不断的领受神的供应和祝福。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了，神赐给我们圣餐和膏油是两个强有力的属灵的武器，我们今天就开始来运用这两个属灵的武器来经历神的大能和神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把膏油，圣膏油的启示，赐在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还有在网上收听讲道的信徒的身上。请你释放启示，释放更多的启示和亮光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让圣灵的真理带出圣灵的，让膏油的真理带出圣灵的大能，让我们每一个人经历神的荣耀和神迹，让荣耀和神迹充满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充满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充满在我们生活每一个领域身上。我们也感谢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宝贵的代价，他承担了一切的羞辱、刑罚、折磨，主，他承担了一切的痛苦，他是那个替我们成为苦涩的橄榄果，而他的生命经历了压榨以后，流出馨香的橄榄油，带出医治，带出丰盛，带出祝福，赐给每一位神的儿女。今天我们就要来领受个属天的祝福，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